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丁亥年到辛卯年，共五年。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春季，闰正月丁卯日，封皇子李成美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魏王，李隆业为赵王。二月丙辰日，突厥古堵路等人侵犯昌平，命令左阴阳大将军黑尺长之率领各军讨伐他们。三月乙丑日，纳言维斯谦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夏季四月，命令苏良嗣留守西京。当时上方间裴斐公负责检校经院，打算出售院中的蔬菜瓜果来获取利润。苏良嗣说，从前公一休担任鲁国相国，尚且能拔掉自家园中的葵菜，辞退织布的妇人没听说过万圣君主出售蔬菜瓜果的，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壬戌日，裴居道担任纳言。五月丙寅日，下官侍郎金兆人张光甫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一之私下对凤阁舍人永年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废除昏君，拥立民主，哪里还需要临朝称制，不如归还政事来安定天下人心。贾大隐秘密上奏了这番话，太后不高兴，对身边人说，刘一之是我提拔的，竟然又背叛我。有人诬告刘一之接受归城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又和许敬宗的妾有私情，太后命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他。王本立宣读敕令给他看，刘一之说，没有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叫做敕令。太后大怒，认为他抗拒致使。庚午日，赐他在家中自尽。刘一之刚下狱时，睿宗为他上书申辩，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刘一之说，这反而会加速我的死亡。临行时，他沐浴更衣，神色自如，自己起草谢罪表，立刻写成好几张纸。灵台郎郭汉、太子文学周思君赞叹他的文章。太后听说后，将郭汉降职为乌州司法，周思君降职为播州司仓。秋季七月壬辰日，魏玄同检校纳言。岭南的李户原来只缴纳一半的赋税，交趾都护刘延佑让他们全额缴纳，李户不服从，刘延佑杀了他们的首领。余党李嗣慎等人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了刘延佑。贵州司马曹玄敬率兵讨伐李嗣慎等人，将他们斩杀。突厥古堵路元贞侵犯朔州，派遣嫣然到大总管黑尺长之攻击他们，以右阴阳大将军李多作为副将，在黄花堆大败突厥，追击40多里，突厥都散，逃到沙漠以北。李多作世代为漠河酋长，凭借军功得以进入宫中担任宿卫。黑尺长之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将士。有一匹好马被军士损伤，属官请求鞭打那个军士，黑尺长之说，怎么能因为私人的马鞭打官兵呢，最终没有追究。九月己卯日，国州人杨初成假称郎将，假传圣旨，在都市中招募人员到房州迎接庐陵王，事情败露，被处死。冬季十月庚子日，有街门卫中郎将篡宝璧与突厥古堵路元贞交战，全军覆没，篡宝璧轻骑逃回。篡宝璧看到黑尺长之力有战功，上表请求穷追残余敌寇，诏令他与黑尺长之商议，遥相胜援。篡宝璧想独占功劳，不等黑尺长之，率领精兵13000人先行，出塞2000多里，偷袭突厥部落。到达后，又先派人告知对方，使得突厥能够严密防备，交战于是战败。太后处死篡宝璧，改古堵路的名字为不足路，命令魏玄同留守西京。武承嗣又派人诬告李孝义，自称名字中有兔，兔是月中之物，应当有天命。太后因李孝义有战功，十一月戊寅日减免死罪，除名，流放儋州，李孝义死于流放地。太后想派为代驾率兵攻打吐蕃，凤阁侍郎韦方志上奏，请求按照旧制派遣御史监军。太后说，古代贤君派遣将领，军事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他，近来听说御史监军，军中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禀报，以下级制约上级，不是好的法规，而且凭什么要求他们立功，于是停止了这种做法。这一年天下大饥荒，山东关内尤其严重。垂拱四年戊子，公元688年春季正月甲子日， 在神都建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季祭祀的礼仪与西庙相同，又建立崇仙庙来祭祀武士祖先。太后命令有关部门议论崇仙庙的事数，司礼博士周从请求建七世，又削减唐太庙为五世。春官侍郎贾大尹上奏，按照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王不变的原则。如今周从令尹虚浮议论，夸大一说，只是推崇临朝称制的权宜做法，不依国家常规。皇太后亲自承受先帝的托付，光大宏图，其崇仙庙事应当按照诸侯的数目，国家宗庙不应随意更改。太后于是作罢。太宗、高宗时期多次想建立明堂，各位儒生议论其制度，不能决定而停止。到太后临朝称制，只和北门学士讨论制度，不问儒生。儒生认为明堂应当在国都南边丙己方位，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认为离皇宫太远。二月庚五日，拆毁乾元殿，在原地建造明堂，以僧人怀疑为使者，一使数万人。夏季四月戊戌日，处死太子通事舍人郝向贤。郝向贤是郝处俊的孙子。当初太后对郝处俊有怨恨，恰逢家奴诬告郝向贤谋反，太后命令周兴审讯他，判郝向贤灭族之罪。郝向贤的家人到朝堂向监察御史乐安人任玄植诉冤。任玄植上奏说郝向贤没有谋反的证据，任玄植因此被免官。郝向贤临行时尽力大骂太后，揭露宫中隐秘的丑事，抢夺市集百姓的木柴，攻击行刑者。金吾兵一起上前将他杀死。太后命令肢解他的尸体，挖开他父亲和祖父的坟墓，毁掉棺木，焚烧尸体。从此直到太后去世，法官每次处决犯人，先用木丸塞住他们的嘴。武承嗣让人在白色石头上凿出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并用紫色石头混合药物填色文字。庚五日，派雍州人唐同泰奉表进献这块石头，声称在洛水中获得。太后高兴，命名这块石头为宝图，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日，下诏将要亲自祭祀洛水，接受宝图，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先感谢昊天上帝。礼仪结束后，驾临明堂接受群臣朝见，命令各州都督、刺史以及宗室、外戚在祭祀洛水前十日到神都集合。乙亥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六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壬寅日，制作神皇的三枚玺印。东阳大长公主被削去封邑，和两个儿子一起被流放到乌州。公主嫁给了高履行，太后因为高氏是长孙无忌的旧家，所以憎恨他。河南道巡抚大使东关侍郎狄仁杰因为吴楚一带有很多不合理制的祠庙，上奏焚烧了1700多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武元四座祠庙。秋季七月丁四日，大赦天下，将宝图改名为天寿圣图，洛水改名为永昌洛水，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加授特进，禁止捕鱼垂钓，祭祀规格与四渎相同。将发现图的地方命名为圣图泉，泉旁设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嵩山之神为天中王，拜为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止放牧。又因为在泗水之前获得瑞石，将泗水改为广武。太后暗中谋划改朝换代，逐步清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行州刺史鲁王李林奎、豫州刺史越王李真以及李元嘉之子通州刺史黄公李传、李元轨之子荆州刺史江都王李旭、国王李凤之子深州刺史东莞公李荣、李林奎之子范阳王李矮、李真之子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在宗室中都以才能品行有美名，太后尤其忌惮他们。李元嘉等人内心不安，暗中怀有匡扶社稷的志向。李传伪造书信给李真说，内人病情逐渐加重，应当尽快治疗，如果拖到今年冬天，恐怕会变成顽疾。等到太后召集宗室到明堂朝见，诸王于是互相惊骇说，神皇想要在大宴的时候让人告密，全部逮捕宗室，诛杀的一个不剩。李传假造皇帝的喜书给李冲说，朕被幽禁囚禁，诸王应当各自发兵救我。李冲又假造皇帝的喜书说，神皇想要转移李氏的社稷交给武士。 八月壬寅日，李冲召集长史萧德从等人，命令招募士兵，分别告知韩、霍、鲁、越以及贝州刺史纪王李慎，各令他们起兵共同奔赴神都。太后听说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纪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来讨伐他们。李冲招募士兵得到5000人，想要渡过黄河攻取济州，先攻打吴水。吴水县令郭务替到魏州求救，申县令马玄素率兵1700人在途中拦截李冲，担心兵力不敌，进入吴水城关闭城门据守。李冲推着草车堵塞南门，趁机放火焚烧城门，想要乘火势冲入。火起后风向逆转，李冲的军队不能前进，因此士气沮丧。唐一人董玄继为李冲率兵攻打吴水，被人说琅琊王与朝廷交战，这是造反啊。李冲听说后斩杀董玄继示众，众人恐惧而散入草泽，无法禁止，只有家童和左右侍从几十人跟随。李冲逃回亳州，戊申日到达城门，被守门者杀死，起兵总共7天就失败。丘神纪到达亳州，官吏穿着白色丧服出城迎接，丘神纪挥刀将他们全部杀死，共残害1000多家。越王李贞听说李冲起兵，也在豫州举兵，派兵攻陷上蔡。九月丙辰日，命令左抱涛大将军屈崇玉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10万讨伐他，又命令张光甫为诸军节度，削除李贞、李冲的宗室属籍，改姓辉氏。李贞听说李冲失败，想要自缚，前往朝廷谢罪，恰逢其所任命的新蔡县令傅延庆招募到勇士2000多人。李贞于是向众人宣告说，琅琊王已经攻破魏、湘等好几个州，有兵20万，早晚就到。征发属县兵力共得到5000人，分为5营，派汝阳县城裴守德等人率领，任命9品以上官员500多人。所任命的官员都是被逼迫的，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与他同谋。李贞把女儿嫁给他，任命为大将军，将他当作心腹。李贞派道士和僧侣诵经祈祷，事情成功，身边侍从和战士都佩戴避兵服。屈崇玉等人的军队到达豫州城东40里，李贞派小儿子李圭和裴守德迎战，军队溃败而回。李贞非常恐惧，关闭府门自守。屈崇玉等人到达城下，身边人对李贞说，大王岂能坐等受禄受辱。李贞、李圭、裴守德和他们的妻子都自杀，与李冲一起在洛阳城门外悬首示众。当初范阳王李矮派使者对李贞和李冲说，如果四方诸王同时起兵，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诸王互相往来，约定廉洁，尚未商定，而李冲先发难，只有李贞狼狈响应，诸王都不敢发兵，因此失败。李贞将要起兵时，派使者告知寿州刺史赵桓，赵桓的妻子长乐公主对使者说，替我告诉越王，从前隋文帝将要篡夺周氏，尉迟迥是周氏的外甥，尚且能起兵匡救国家，功业虽然不成，但威震海内，足以称得上忠烈，何况你们诸王是先帝的儿子，怎能不把国家放在心上。如今李氏的威王如同早晨的露水，你们诸王不奋不顾身追求正义，还犹豫不发兵，要等到什么时候？灾祸就要降临了，大丈夫应当做忠义之鬼，不要白白送死。等到李贞失败，太后想要全部诛杀韩、鲁等诸王，命令监察御史蓝田人苏相审查他们的密谋暗状。苏相讯问都没有明确证据，有人告发苏相与韩、鲁诸王通谋，太后召见苏相责问他，苏相直言反驳不屈服。太后说，你是大雅之士，我当另有任用，这个案子不必麻烦你了。于是命苏相到河西监军，改派周兴等人审理。于是收捕韩王李元嘉、鲁王李林奎、皇宫李传、长乐公主到东都，逼迫他们全都自杀，改姓为辉，亲信党羽都被诛杀。任命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审理越王李贞的党羽，应当判罪的有600-700家，及没家产的有5000人，私刑催促执行死刑。狄仁杰秘密上奏，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臣想公开上奏，似乎是为叛逆之人申辩，知道而不说，恐怕违背了陛下仁爱体恤的本意。太后特别宽恕了他们，全部流放丰州。途经宁州时，宁州父老迎接慰劳他们说，是我们的敌使军 救了你们吧。相互搀扶着在德政碑下哭泣，设斋三日，然后离去。当时张光甫还在豫州，将士们仗着有功劳，很多人索取财物，狄仁杰没有答应。张光甫生气地说，周将轻视元帅吗？狄仁杰说，扰乱河南的只是一个越王李真，现在一个李真死了，一万个李真又产生了。张光甫质问他的话，狄仁杰说，您统帅30万军队，所诛杀的只限于越王李真。城里的人听说官军到来，翻墙出来投降的人四面踏成了小路，您放纵将士暴行掠夺，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作为功劳，流血染红了原野，这不是一万个李真又是什么？我恨不得有上方斩马剑架在您的脖子上，即使死了也像回家一样。张光甫无法反驳，回去后上奏说狄仁杰不恭顺，狄仁杰被降职为副州刺史。丁卯日，左肃政大夫迁位到下官侍郎王本立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太后召集宗室到明堂朝见时，东莞公李荣秘密派人询问成军助教高子贡，高子贡说来了必定会死。李荣于是声称有病不去。越王李真起兵时派人约定李荣，李荣仓促之间无法响应，被部署逼迫抓住使者上报，被提升为右赞善大夫。不久被同党牵连，冬季十月己亥日被处死在市场上，抄没他的家产。高子贡也因此被处死。济州刺史薛乙、薛乙的弟弟薛旭、薛旭的弟弟驸马都尉薛绍都参与琅琊王李冲的阴谋。薛乙听说李冲起兵，制作兵器，招募人员。李冲失败后，他杀死陆氏参军高纂来灭口。十一月辛酉日，薛乙、薛旭被处死，薛绍因为太平公主的缘故被杖打100，饿死在监狱中。十二月乙酉日，司徒、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因与越王合谋被定罪，被废黜流放到黔州，用囚车押送，走到陈仓时死去。江都王李旭、殿中兼成功裴承先都被处死在市场上。裴承先是裴寂的孙子，命令裴居道留守西京。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迁位到一向不理御殿中侍御史周举，多次说周举不能办事。恰逢有人罗织罪名控告迁位道，太后命令周举审理。周举对千位道说，您常常责备我办不了事，今天为您办了这件事。乙亥日，千位道和他的儿子千慈玉都被处死。己酉日，太后在洛水拜寿图谶，皇帝皇太子都跟随，内外文500官蛮夷酋长各自按照方位排列站立，珍禽奇兽各种宝物陈列在祭坛前，文物仪仗的盛大是唐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辛亥日，明堂建成，高294尺，边长300尺，共3层，下层仿效40，各随方位颜色，中层仿效12尘，上层是圆形屋顶，有9条龙捧池，上层仿效24节气，也是圆形屋顶，上面安置铁凤，高1丈，用黄金装饰，中间有巨木10围粗细，上下贯通，以儿炉等作为基础，下面设置铁渠，是辟雍的象征，号称万象神宫。设宴赏赐君臣，大赦天下，任凭百姓入内参观。改河南县为河宫县，又在明堂北面建造五级天堂来存放大佛像，到第三级就能俯视明堂了。僧人怀义因公被任命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的明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立木船子不加砍削，如今用珠玉装饰，用丹青彩绘，铁凤高耸入云，金龙隐现云雾，从前商纣王的琼台、夏桀的姚氏也不能超过这些。太后没有答复。太后想要征发凉州、凤州、巴州、儋州的百姓，从雅州开凿山路，出击生羌，并趁机袭击吐蕃。正自陈子昂上书，认为雅州边界的羌人从建国以来从未做盗贼，如今一旦无罪杀戮他们，他们的怨恨必定很深，而且害怕被诛灭，必定蜂拥而起成为盗贼。西山盗贼兴起，那么蜀地的边邑就不得不接连出兵防备守卫，战争长久不能解除，我愚昧地认为西蜀的祸患从此结下了。我听说吐蕃喜爱蜀地的富饶，想要掠夺很久了，只是因为山川阻隔， 关隘不通，形式上不能行动。如今国家却扰乱边疆，开通隘道，使他们收拢逃亡的部落，作为向导来进攻边境，这是借给敌人士兵而为盗贼开路，把整个蜀地送给敌人啊。蜀地是国家的宝库，可以兼顾中原。如今执政者却贪图侥幸的利益来对付西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耕种，财物不足以富国，白白浪费，无异于圣德，何况成败还不可知。蜀地所依靠的是险要，百姓所以安居是没有徭役。如今国家却开通其险要，一使其百姓，险要开通就方便了敌寇，百姓被一使就消耗财物，我恐怕还没见到羌人，就已经有奸盗在其中了。而且蜀人瘦弱，不熟悉军事，山川阻隔空旷，远离中原，如今无故制造西羌、吐蕃的祸患，我看不到百年，蜀地就会成为戎人的地方。国家最近废置安北，拔单于，放弃秋瓷、疏勒，天下一致称颂圣德，是因为陛下致力于养民，不在于开拓土地。如今山东饥荒，关陇疲弊，而顺从贪夫的意见，图谋兴兵打仗，大兴劳役。自古以来，国家灭亡，家族败落，没有不是由于穷兵黩武。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久，这次工程没有实施。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春季正月乙卯朔日，在万象神宫举行大祭祀。太后身穿衮冕，插着大圭，手持镇圭作为出献，皇帝作为亚献，太子作为中献。先到昊天上帝牌位前，然后到高祖、太宗、高宗，然后到魏国先王，然后到五方帝牌位前。太后登上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丁四日，太后登上明堂，接受朝贺。戊五日，在明堂颁布政令，颁布九条来训诫百官。己未日，登上明堂，宴请群臣。二月，丁酉日，尊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母亲为忠孝太后，文水陵为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设置崇仙府官员。戊戌日，尊鲁公为太原靖王，北平王为赵肃公王，京城王为魏义康王，太原王为周安成王。三月甲子日，张光甫代理纳言。壬申日，太后询问正字陈子昂当前为政的要务。陈子昂退下后，上书认为应该减缓刑罚，崇尚道德，停止战争，减少赋税徭役，安抚宗室，让他们各自安心。言辞委婉，心意恳切，论述非常完美，将近3000字。癸酉日，任命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甫代理内史。夏季四月甲辰日，杀死陈州别驾汝南王李伟、连州别驾鄱阳公李英等宗室12人，将他们的家属流放到西州。李伟是李运的儿子，李英是李元庆的儿子。己酉日，杀死天官侍郎蓝田人邓玄挺，邓玄挺的女儿是李英的妻子，又与李伟交好。李英密谋从庐陵迎接中宗，以此询问邓玄挺。李伟也曾对邓玄挺说想要实行紧急计划，怎么样？邓玄挺都没有回答，因此以知情谋反不告发被定罪，一同被杀。五月丙辰日，任命文昌右相韦代驾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攻击吐蕃。浪琼州蛮族酋长棒石溪等25部先前依附吐蕃，此时前来投降，任命棒石溪为浪琼州刺史，命他统领部众。己巳日，任命僧人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向北讨伐突厥。行军到子河，没有见到敌人，在善于台客实际攻后返回。诸王起兵时，贝州刺史继王李慎唯独没有参与谋划，却也因此被囚禁入狱。秋季七月丁四日，用囚车押送到巴州，改姓为辉氏，走到蒲州时死去。他的8个儿子徐州刺史东平王李旭等相继被诛杀，家属流放到岭南。他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苑自幼以孝顺谨慎著称，嫁给司一郎裴仲江，夫妻相敬如宾。婆婆有病，她亲自品尝汤药，与妯娌相处都得到他们的欢心。当时宗室的女儿们都以骄奢互相攀比，讥笑李楚苑独自简朴，说富贵所贵重的是能够顺遂心志，如今独自守着辛苦，想要求得什么呢？李楚苑说自幼喜好礼法，如今实践它， 难道不是顺遂心志吗？看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敬节俭为美德，放纵奢侈为恶行。我只害怕辱没父母，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富贵是偶然而来的东西，哪里值得向人骄傲？众人都惭愧佩服。等到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院痛哭，呕血数声。丧期满后，将近20年不用高木化妆。为代价的军队到达银石家河，与吐蕃交战，大败。正逢大雪，粮草运输跟不上。为代价本就缺乏将领之才，狼狈不知所措，士兵冻饿，死亡很多，于是率军返回。太后大怒，丙子日，为代价被除名，流放到秀州，斩杀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严文谷。安西副都护唐修景收拢剩余部众，安抚西土。太后任命唐修景为西州都督。戊寅日，任命王本立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徐敬业失败时，他的弟弟徐敬祯被流放到秀州，逃了回来，准备投奔突厥，经过洛阳，洛州司马公四业，洛阳令张四明资助他。到定州时，被官吏抓获，公四业上吊而死。张四明、徐敬祯牵连了很多海内认识的人，说他们另有图谋，希望以此免死。于是朝野人士被牵连定罪处死的很多。张四明诬告内史张光甫，说征讨豫州时私下谈论图谶、天文、心怀两端。八月甲申日，张光甫与徐敬祯、张四明等人一同被处死，抄没他们的家产。乙未日，秋官尚书太原人张楚京、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袁万顷、洛阳令魏元忠都被免死流放到岭南。张楚京等人都是被徐敬祯牵连，说他们与徐敬业合谋。临行时，太后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马传来赦令，声音传到刑场，即将受刑的人都高兴地跳跃欢呼，久久不停。只有魏元忠安然坐着不动，有人让他起来，魏元忠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王隐客到达后又让他起来，魏元忠说等宣读敕令之后。宣读敕令后，他才慢慢起身跳舞叩拜，竟然没有忧愁或喜悦的表情。当天阴云四布，释放张楚京等人后，天气晴朗。九月壬子日，任命僧人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20万军队讨伐突厥古堵路。当初高宗在位时，周兴以河阳县令的身份被召见，高宗想要提拔任用他，有人上奏说他不是清流出身，于是作罢。周兴不知道，多次在明堂等待任命，宰相们都没有说话。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当时担任同平章事，对他说周明府可以回去了。周兴认为魏玄同阻止自己，怀恨在心。魏玄同向来与裴炎交好，当时人因为他们始终不渝，称他们为耐久朋友。周兴上奏诬告魏玄同说，太后老了，不如侍奉新继位的君主来得长久。太后发怒，闰月甲午日，赐魏玄同在家中自尽。监刑御史房继对魏玄同说，老夫为什么不去告密，期望得到召见，可以为自己辩白。魏玄同叹息说，被人杀死和鬼杀死又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做告密的人呢？于是赴死，又秘密杀死下官侍郎崔倩。其余内外大臣因罪处死及流放贬官的人很多，彭州长史刘义从也被徐敬祯牵连。戊申日，在彭州被处死。刘义从为人仁义孝顺，忠诚谨慎，将要在市场上行刑时，官吏百姓怜悯他无辜，远近的人都奔赴前来，争相脱下衣服扔在地上，说为长史祈求冥福。有关部门将这些衣服估价值10多万钱。周兴等人诬告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尺长之谋反，被征召关进监狱。冬季十月戊午日，黑尺长之上吊死。即位日，杀死宗室鄂州刺史四正王李景等6人。庚申日，四腾王李修齐等6人被免死，流放到岭南。丁卯日，春官尚书范履宾、凤阁侍郎邢文伟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己卯日，下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应当配享皇帝旨，忠孝太后从配。又魏胄曹参军陈子昂上书，认为周宋阳成王、康王、汉代赞美文帝、景帝都是因为能够错置刑罚的缘故， 如今陛下的政治虽然尽善尽美，但在太平之朝，上下乐于教化，不应该有乱臣贼子每天触犯天诛。近来案件增多，叛逆之徒更加广泛，我愚昧顽固，起初认为都是事实，直到上月15日，陛下特别审查囚犯李真等人无罪，百官庆贺喜悦，都称赞圣明，我才知道也有无罪的人被法网遗漏。陛下致力于宽大法典，狱官却致力于严刑，以伤害陛下的仁爱，以诬陷太平的政治，我暗自痛恨。另外9月21日赦免张楚金等人死罪，起初有风雨，后来变成景云。我听说阴惨是刑罚，阳殊是仁德，圣人效法上天，上天也帮助圣人，天意如此，陛下怎能不承顺呢？如今又阴雨，我恐怕过失在于狱官，凡是关押的囚犯多被处以极法，道路上的议论或对或错，陛下为什么不全部召见他们，亲自审问他们的罪状？罪状属实者公开处刑，滥用刑罚者严惩狱官，使天下都信服，百姓知道政令刑罚，难道不是志得昭明吗？天寿元年庚寅，公元690年11月庚辰初一，冬至，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赦天下，开始使用周历，改永昌元年11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12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1月，以周朝、汉朝的后代作为二王之后，舜、禹、成汤的后代作为三客，周朝、隋朝的继承人等同诸侯国。凤阁侍郎河东人宗秦客改造了天地等12个字境线，丁亥日开始推行使用。太后自己取名为赵，改赵为志。宗秦客是太后的堂姐的儿子。一位日，司行少卿周兴上奏请求削除唐朝宗室的属籍。腊月，辛未日，任命僧人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春季，一月，戊子日，武承嗣升任文昌左相，岑长倩升任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担任纳言，邢文伟代理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被免职改任地官尚书。武攸宁是武士霍兄长的孙子，当时武承嗣、武三思掌权，宰相都对他们低声下气。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志生病，武承嗣、武三思去探望他，韦方志坐在床上没有行礼，有人劝他，韦方志说死生有命，大丈夫怎能委屈自己去侍奉近亲权贵以求苟且免祸呢？不久就被周兴等人诬陷，甲午日被流放儋州，抄没家产。二月，辛酉日，太后在洛城殿亲自考试贡事，贡事殿试从这时开始。丁卯日，地官尚书王本立去世。三月，丁亥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去世。夏季，四月，丁巳日，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吕宾因曾举荐谋反之人获罪，被下狱处死。李全仁侯思止起初以卖饼为生，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一向诡诈无赖。衡州刺史裴真仗打了一个判司，这个判司指使侯思止告发裴真与书王李元明谋反。秋季，七月，辛巳日，李元明因此获罪被废黜，流放到河州。壬午日，杀死他的儿子豫章王李旦，裴真也被灭族，提拔侯思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的人往往能得五品官，侯思止请求担任御史，太后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当御史？侯思止回答说谢志何曾识字，但他能触及奸邪。太后很高兴，就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后来太后把先前抄没的宅地赐给他，侯思止不接受，说我憎恨谋反叛逆的人，不愿住他们的宅子。太后更加赏识他。衡水人王弘毅一向品行不端，曾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他就向县官报告说瓜田里有白兔，县官派人搜捕，踩踏了整片瓜田。他又游历赵州、贝州，看到乡里老人做斋会，就告发他们谋反，杀死200多人，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告发嵊州都督王安仁谋反，太后命令王弘毅审理，王安仁不服，王弘毅就在枷上砍下他的头，又逮捕他的儿子，恰好赶到，也砍下头，用匣子装着带回。路过汾州，司马毛公和他一起吃饭， 一会儿，王弘毅喝令毛公下台阶，砍了他，用枪挑着首级进入洛阳，看到的人无不震惊恐惧。当时在丽景门内设置治愈，进入这个监狱的人除非死了出不来，王弘毅戏称他为丽景门。朝中官员人人自危，相见不敢交谈，在路上只能以目示意。有时因入朝时突然被秘密逮捕，每次上朝就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当时法官竞相施行残酷刑罚，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简坚持公平宽恕，被告发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简一定能活。徐有功是徐文远的孙子，名洪敏，以字行事，起初担任蒲州司法，以宽恕为治政原则，不施杖刑。官吏们互相约定，有谁触犯徐司法而受杖刑的，大家共同斥责他。到任期届满，没有杖打过一个人，政事也处理得很好。多次升迁至司刑丞，被酷吏诬陷的人，徐有功都为他们平反，前后救活了几十上百家。曾经在朝廷上争论案件，太后严厉地责问他，左右大臣都战战兢兢，徐有功神色不变，争论更加激烈。太后虽然喜欢杀人，但知道徐有功正直，很敬畏他。杜景简是武义人，司刑丞荥阳人李日之也崇尚公平宽恕。少卿胡元礼想杀一个囚犯，李日之认为不可以，反复争论多日，胡元礼生气地说，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刑曹，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活路。李日之说，只要我李日之不离刑曹，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死法。最终把两种意见并列上报，李日之果然正确。东魏国四僧人法明等人撰写了四卷《大云经》，上表进献，说太后是弥勒佛下凡，应当取代唐朝做阎浮提主。太后下令颁布天下。武承嗣让周兴罗织罪名告发随州刺史则王李上京，舒州刺史许王李素杰谋反，征召他们到太后所在地。李素杰从舒州出发，听到有丧事哭泣的声音，叹息说，病死哪里能得到，却还要哭呢。丁亥日到了龙门，被勒死，李上京自杀，他们的儿子和党羽全被处死。太后想把太平公主嫁给他的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武攸暨当时担任右卫中郎将，太后暗中派人杀死他的妻子，然后让公主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大脸，多有权谋，太后认为他像自己，宠爱特别深厚，经常与他秘密商议天下大事。旧制规定，十亿诸王不超过1000户，公主不超过350户，只有太平公主的十亿累加到了3000户。八月甲寅日，杀死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日，杀死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日，杀死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又鞭死已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唐朝宗室至此几乎被消灭殆尽，那些幼弱存活的人也被流放到岭南，又杀死他们的亲党几百家。只有千金长公主因为巧言谄媚得以保全，自己请求做太后的女儿，并改姓武氏。太后喜欢她，改号为延安大长公主。九月丙子日，侍御史吉县人傅由义率领关中百姓900多人到宫门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没有答应，提升傅由义为给侍中。于是百官及皇帝宗室亲戚、远近百姓、四方彝族首领、僧人、道士共60000多人都上表，像傅由义所请求的那样，皇帝也上表自己请求赐姓武氏。戊寅日，群臣上言说，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来，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有几万只赤雀聚集在朝堂。庚辰日，太后同意了皇帝和群臣的请求。壬午日，太后登临则天门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更改年号。已有日，上尊号为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丙戌日，在神都建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王后四世为文定皇后，周平王的小儿子武为睿祖康皇帝，王后姜氏为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延祖成皇帝，王后为成庄皇后，赵肃公王为肃祖张敬皇帝，魏义康王为列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王后的谥号 都按照丈夫的谥号称为皇后，封武成嗣为魏王，武三嗣为梁王，武幽宁为建昌王，武氏或兄长的孙子武幽归、武仲归、武载德、武幽济、武义宗、武四宗、武幽仪、武幽望、武幽绪、武幽止都封为郡王，各位姑姐都封为长公主。又任命司兵卿溧阳人史务资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义为鸾台侍郎、平章事。傅游义与岑长倩，又与前卫大将军张前绪、左金吾大将军邱神济、侍御史来子寻等人都被赐姓武。宗秦客暗中劝太后改朝换代，所以首先担任内史。傅游义在一年之中先后穿青、绿、朱、紫颜色的官服，当时人称他为四世侍宦，下令改州为郡。有人对太后说，陛下刚改朝换代就废除州不吉利。太后急忙追回命令，命令史务资等十人巡视安抚各道。癸卯日，太后立兄长孙子武延基等六人为郡王。冬季十月甲子日，检校内史宗秦客因贪污被贬为遵化尉，他的弟弟宗楚客、宗敬卿也因奸贪被流放岭南。丁卯日，杀死流放犯人为方志。辛未日，内史邢文伟因巴结宗秦客获罪被贬为真州刺史。不久有朝廷使者到州里，邢文伟以为是来杀自己，马上上吊自杀。壬申日，下令两京和各州各建一座大云寺，收藏大云经，让僧人登高做讲解，撰写注释的僧人云轩等九人都赐爵献功，并赐子袈裟银龟带。下令天下武士一律免除赋税徭役。西突厥实姓自从垂拱年间以来被东突厥侵略，几乎散失殆尽。蒙持都护济往觉克汗胡色罗收集剩余部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改封号为节中世主可汗。道州刺史李行包兄弟被酷吏陷害，应当灭族。秋官郎中徐有功极力争辩，但没能阏止。秋官侍郎周兴上奏说，徐有功故意释放谋反囚犯，应当斩首。太后虽然没同意，但也免了徐有功的官职。然而太后一向看重徐有功，过了很久又启用他为侍御史。徐有功伏地流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性命悬于厨房，这是形势造成的。陛下让我做法官，我不敢歪曲陛下的法律，一定会死在这个职位上。太后坚持任命他，远近听说的人都互相庆贺。这一年任命右卫大将军全县城为左卫大将军。太后拿出金银财宝，命令选拔南北衙善于射箭的五人，以此做赌注，全县城得了第一，他让给右御前卫大将军薛多摩，薛多摩又让给全县城。全县城于是上奏说，陛下命令选拔善于射箭的人，现在多数不是汉官，我私下担心四方彝族会轻视汉人，请停止这场射箭比赛。太后赞同并听从了他的意见。天寿二年辛卯，公元691年正月癸酉初一，太后开始在万象神宫接受尊号，旗帜重上红色。甲戌日，在神都改设社稷坛。辛巳日，将武氏神主牌位放入太庙，在长安的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祭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庙，其余四世都关闭不祭祀。又改长安崇仙庙为崇尊庙。已有日，冬至在明堂举行大型祭祀，祭祀昊天上帝、百神陪祭、武氏祖宗配享，唐朝三位皇帝也一同配享。御史中丞之大夫是李嗣珍因酷吏横行，上书认为，如今告发之事纷繁，虚假多而真实少，恐怕有凶恶之徒阴谋离间陛下与君臣关系。古代案件审理完毕，公卿参与听审，君王必定三次宽宥，然后才执行刑罚。近日的御官单车奉命出使，审讯确定后，法司依据断案，不令重审，或者临时专断，不再上奏。这样，权力就掌握在臣下手中，不是审慎的做法。倘若有冤案，怎么能知道？何况以九品之官专权审理，掌握生杀大权，窃取君主威势，审复既不在秋官，复核又不由门下省，国家的利器轻易交给别人，恐怕会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采纳，饶阳县尉姚真亮等几百人上表请求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大神皇帝，太后不许。 侍御史来子寻诬告上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都被处死。春季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以及朝集使2800人上表请求封禅中岳。己亥日，废除唐兴宁、永康、颍陵的官署，只酌量设置守幕户。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济因罪被处死。那言史物资与来俊臣一同审理刘行感的案件，来俊臣上奏说史物资与刘行感关系亲密，想要掩盖他的谋反事实。太后命令来俊臣一起审理史物资。庚子日，史物资恐惧自杀，有人告发文昌又称周兴与丘神济串通谋反，太后命令来俊臣审理他。来俊臣与周兴正在审理案件一起吃饭，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多不承认，应该用什么办法？周兴说，这很容易，弄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烧它，让囚犯进去，还有什么不肯承认？来俊臣就找来大瓮，用炭火围绕，像周兴说的那样，然后起身对周兴说，有内部状子推究你，请老兄进入这瓮中。周兴惊恐，叩头认罪，按法律应当处死，太后宽恕了他。二月，流放岭南，在路上被仇家杀死。周兴于所园里，来俊臣竞相施行残酷刑罚，周兴、所园里各自杀死几千人，来俊臣毁掉1000多家。所园里尤其残酷，太后也杀了他来安抚人心。调任左卫大将军千慎王武攸暨为定王，立已故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光顺为义封王。甲子日，太后下令将始祖的墓命名为德陵，瑞祖的墓命名为乔陵，炎祖的墓命名为杰陵，肃祖的墓命名为简陵，列祖的墓命名为敬陵，贤祖的墓命名为永陵，改张德陵为浩陵，显义陵为顺陵，追认恢复李君羡的官职爵位。夏季四月，壬寅朔日，发生日食。癸卯日，夏至书认为佛教开启了改朝换代的阶梯，将其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命令建安王武攸仪留守长安。丙辰日，铸造大钟，放置在皇宫北门。五月，任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攻打吐蕃，半路被召回，军队最终没有出发。六月，任命左肃政大夫葛辅元为地官尚书，与栾台侍郎乐思慧、凤阁侍郎任之谷一同担任同平章事。乐思慧是乐彦伟的儿子。秋季七月，迁移关内数十万户居民来充实洛阳。八月，戊申日，那言武攸宁被罢免为左羽林大将军，下官尚书欧阳通担任司礼卿，监管那言事务。庚申日，杀死御前卫大将军张前绪。来俊臣审理张前绪的案件，张前绪向徐有功申诉，来俊臣大怒，命令卫士用刀乱砍杀死他，并在市场上悬首示众。义封王李光顺、四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长信县主等都被赐姓武士，与睿宗的儿子们一起被幽禁在宫中，十多年不出宫门。李守礼、李守义是李光顺的弟弟，有人告发地官尚书武思文当初与徐敬业勾结谋划。甲子日，将武思文流放到岭南，恢复姓徐。九月，乙亥日，杀死齐州刺史云洪嗣。来俊臣审讯他，不审问一条罪状，先砍下他的头，然后伪造案卷上奏。他杀张前绪也是这样，太后的敕令都批准了，天下人都不敢说话。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由义梦见自己登上战路殿，把此事告诉了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告发了他。壬辰日，他被捕入狱自杀。癸巳日，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东官侍郎裴行本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太后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时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推辞说，陛下认为我有过错，我请求改正，知道我没有过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诬陷者的名字。太后深深赞叹他。在此之前，凤阁舍人修武人张家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又向同凤阁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皇嗣已在东宫，不应有这种提议，上奏请求严厉斥责尚书的人，告示让他们散去。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葛辅元，葛辅元坚决认为不可。 因此大大违背了武士诸人的心意，所以贬斥岑长谦让他西征吐蕃，还没到就被召回投入治狱。武承嗣又诬陷葛府元，来俊臣又胁迫岑长谦的儿子岑陵元，让他牵连司礼卿、兼判那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说他们一同谋反。欧阳通被来俊臣审讯，各种酷刑都用上了，始终没有不同供词。来俊臣于是伪造了欧阳通的认罪口供。冬季十月己酉日，岑长谦、葛府元、欧阳通等都被处死。王庆之求见太后，太后说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废除他？回答说神不接受非我族类的祭祀，百姓不祭祀非同宗的鬼魂，如今谁拥有天下却以李氏为皇嗣呢？太后命令他退下。王庆之趴在地上以死哭着请求不肯离开。太后于是给他一张盖印的纸，说想见我拿这个给守门人看。从此王庆之屡次求见，太后很生气，命令奉阁侍郎李昭德赐给王庆之杖刑。李昭德将他带出光正门外，向朝臣们展示说这个贼子想要废除我们的皇嗣，立武承嗣，命令打他，打得耳朵眼睛都流血，然后杖打致死，他的同党才散去。李昭德于是对太后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子孙作为万代基业，怎么能以侄儿为继承人呢？自古以来没听说侄儿当天子而为姑姑立庙的，况且陛下受天皇的临终嘱托，如果把天下给了武承嗣，那么天皇就得不到祭祀了。太后也认为他说的对，李昭德是李乾佑的儿子。壬辰日杀死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会右卫将军李安靖，李安靖是李纲的孙子。太后将要改朝换代，王公百官都上表劝进，只有李安靖正色拒绝。等到被捕入治狱，来俊臣审问他的谋反罪状，李安靖说我作为唐家的老臣，要杀就杀，如果问谋反实在没有可说的。来俊臣最终杀了他。太学生王寻之上表请求请假回乡，太后准许了。狄仁杰说我听说统治百姓的人只有生杀大权不交给别人，其余的都归有关部门管理，所以左右丞、徒刑以下的案件不审查，左右相、流刑以上的案件才判决，因为他们地位逐渐尊贵的缘故。那个学生请假是丞不得职责范围，如果天子为他发布敕令，那么天下的事有哪几件能用敕令处理完呢？如果一定不想违背他的意愿，请普遍的为此制定一个制度就行了。太后认为他说的对。